理课堂听 class.com。
下面这句话请拿出一下啊。 She puts sets up then goes back， 找到没有？这三个是不是并举的，对不对？他放 the first objects in place， 在这地方放第一批东西，然后 sets up a camera， 架起一个照相机，然后来回的走动去干什么呢？下面又有两个并举的东西， arranging 和 seeing 啦，对不对？好，他安排这些东西，然后看他们在他的相机里边出现是什么样子。最后他 makes instant color print， 很快的，就是即时的，就马上的就给他们画上这个颜色。 To see what the image looks like， at first she works only with objects， concentrating on their composition， 一开始他只是关心这些物件，关心他们的组成。 Then 然后他照亮他们，然后加入一些颜色，通过滤光器加入一些颜色。好了，这里边是不是讲在 studio 里边他是怎么做的？好，接着再看下面 away from studio， 是不是在 studio 外边，对吧？在这个工作室外边，在这种建筑地点的 cost， 他说这个成本下面有一个意味着啊，意味着他说这个成本，什么成本呢？他的助手和这种器具租用的另外一种成本，意味着 she has to know what she wants to， 他应该会知道他要想做一些什么。 in advance 是什么意思啊？提前的意思，对，他提前要知道他想做什么。 She visits each location several times to make sketches， 他说他会参观几个地方几次，然后去做一些草稿。知道他 brings the light however， 这是一个转折，他说但是知道他带来光也带来灯的话，他不能够预测 exactly what they will do in the damage， 他们到底在这个影像里面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现象。So there is some improvising on the spot。 好了，我问你啊，既然前面说的是直到带来灯以前他不能准确的预测，所以后面这个 improvising 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到现场去做的意思啊？好，这个就是即兴意思啊，即兴的意思。即兴的意思，这个词请大家稍微记一下啊，记一下，因为在讲音乐啊，讲绘画，讲这种艺术文章里边经常会出现这个词啊，经常会出现这个词，即兴的。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的是什么？那么这篇文章肯定讨论是这个人的创作，对不对？这个人的创作就是 A 选项 The techniques of a photographer。 然后第二题， Why does K visit the location of outdoor work before the day of the actual shooting？Outwork， architect 是建筑师的意思啊， architect 是建筑师的意思，就是第一题第四个选项的 architect 是建筑师的意思，但是这篇文章是不是讲艺术家的，而不是建筑师吧？好了，下面第二个题啊，请大家注意一下，说 visit the location of outdoor work。 好了， outdoor work 是在第几段？第三段吧，是不是最后一段？好了，你到最后一段去找啊，他为什么要去啊？去参观去访问这个地点呢，是不是他这个成本很高，然后要去一些做一些计划的东西啊，做一些计划的东西，他叫做做草稿。 To make sketches， 这是不是表示目的的不定式啊？ To make sketches， 所以我们选到 A 选项啊， A 选项，请大家注意一下啊。B 选项叫做 to purchase， purchase 就是 buy 的意思，当然这个词要比 buy 要高级一点啊， purchase 是 buy 的意思。然后Film and equipment， 好了， film 什么意思啊？胶卷啊，这个不是电影的意思啊，是胶卷的意思。你们买那个胶卷的时候，你仔细看一下那个盒子上都是 film 啊，都是 film。所以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他到那个地点不是去买胶卷去的吧？啊，所以这肯定是不对的。然后第三个是 hire a crew， 注意一下啊，他只不过说这个 crew 的成本很高，他不是到那个地点去找一个游人说你给我当助手，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选到 A 选项啊 ，A 选项。像第四个选项，他说试验光线，你注意到没有，他说过一句话，直到他带来灯光怎么样，别人都不能够知道是最后怎么回事吧，或者也不能够知道这个物体在他的这个胶卷里边最后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影像，对不对？所以这个答案是不对的，我们选到 A 答案。第三题讲的是 它在 studio 里边的 work 和 studio 外边的 work 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二三段的内容。当然这道题最好你用排除法来做。第一个， she does not use lights outdoors， 这个对不对？不对啊，是不是在 outdoors， 你看第三段后面它是不是带来灯光啊？ bring the lights， 对不对？下面第三个， she works alone outdoors， 这个不对吧，它是不是有助手啊？下面， she makes more money from her work outdoors， 这个对不对？没说过 money 的问题，对不对啊？他只关心艺术，不关心金钱啊，视金钱为某一种东西，米田共啊。下面第二个， her work outdoors is more unpredictable， 这个对不对？是不是他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选第二个选项啊。嗯，这里边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过这个概念没有，现代派艺术。在英文里面叫做 modernism 啊 ，modernism。那么跟这个现代派艺术，它之前的呢叫做现实主义，叫做 realism。realism 大家知道有一个法国有名的作家叫做巴尔扎克，啊，他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那么现实主义发展到极致，就变成一种 naturalism， 非常神奇啊，一种白描的写实的手法。比如说左拉的小酒店就是这种写法的一种代表啊，一种代表。好了，到后来就变成了这个 modernism 啊，变成 modernism。 那么在 modernism 之后叫做 postmodernism， 刚好后现代主义啊。那么我这里给你强调这个现代主义，给你一个印象，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就知道现代主义是怎么样的了啊。现代主义里面有一个流派叫做意识流，意识流的创始人是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写过一个梦的解析，后来传到日本，日本的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叫川端康成啊，川端康成他写过雪国，后来传到中国，首先是传到中国的鸳鸯蝴蝶派，也就是在三十年代有一个文学流派叫做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有一个代表人物叫做平江拂晓生，他曾经写过一本武侠小说叫做《仙剑奇侠传》。大家现在看到的那个游戏版本《仙剑奇侠传》其实是三十年代的一个小说啊，当然根据这个小说后来还改编的就是这个《蜀山传一》啊，不是《蜀山传二》，就是《蜀山传一》，就是徐克很早以前拍的那个《蜀山传》。好了，这是关于这一部小说。那么后来这个《仙剑》对不起，不是《仙剑奇侠传》啊，这个鸳鸯蝴蝶派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叫做新感觉派。新感觉派有一个代表人物叫做施存哲，现在还活着，九十多岁了，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国家一级教授。那么这个人呢，在年轻的时候比较冲动，写过一本叫做意识流的小说，意识流小说的名字叫做石秀之恋。他是个男人吧，男人总会恋爱吧，所以这是肯定的啊，是不会错的。那么当然这个石秀是水泊梁山的一个好汉，对不对？好了，当时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说这个石秀呢有一次到青面兽杨志家去做客，杨志的老婆对石秀百般勾引，于是石秀一不做二不休，把杨志的老婆给肢解了。朋友妻不可欺嘛，所以最后一看这个女人不忠贞，就把她肢解了。那么这本小说主要写的是在肢解过程当中石秀每一点一滴的心理的变化。比如说他看见这个鲜血从羊脂一般白的皮肤上鼓鼓鼓的冒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像鲜花一样美丽。这就是意识流的小说啊，意识流的小说最后给你的一种感觉就是变态，只有一个字，变态啊，啊两个字。好了啊，一个词啊，一个词。那么再给你讲一个，就是叫做什么名字来着？叫邓肯，美国的一个舞蹈家，就是在五六十年代有一个舞蹈家叫做邓肯啊。邓肯是世界上第一个伴着国际歌的曲调跳芭蕾舞的女士啊。那么这个人啊很奇怪啊，他的舞蹈最后舞蹈的理想是什么呢？就是他是说是在台上自由的发挥，就比如说在台上这样甩甩胳膊甩甩腿，这个就叫做舞蹈，然后没有任何音乐，他就 entirely intense with the music， 完全不要音乐，就是在台上这样走走走走，这个就叫做舞蹈啊，就叫做舞蹈。好了，这是现代派的舞蹈。再给你讲一个现代派的戏剧，有一出非常有名的戏剧叫做《等待戈多》。好了，这出戏剧啊大概有两个小时那么长， 在整个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就看到这个有一个演员在舞台的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然后又走回来，再走过去，再走回来，再走过去，走了两个小时，这台戏剧就没了。表现出在这个工业社会当中，人们无比彷徨烦躁的那种情绪。完了，所以他让观众达到共鸣，他是不是达到目的了？哎，所以这个就是现代派的东西啊，就是现代派的东西。好了，最后讲一点，这个后现代派它主要是回归自然。在那个日本东京开过一个后现代派的大会，我有一个老师去参加，他有篇论文叫做 A New Way to Utopia， 他说的是一条通往乌托邦的新路啊。当时有一篇文章，他就是写的就是这个后现代主义和中国的陶渊明的思想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回归又回归回来，这是不是表现得非常奇特奇怪的啊？这里又要讲的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啊，就是后现代主义。好了，下面第七篇文章，第七篇文章我把答案报一下，第一道是 C， 第二道是第二个答案，第三道也是第二个答案啊，第三道也是第二个答案。然后八篇文章我也把答案报一下，文章我不讲了。第一个是 C， 第二个是 D4， 第三个是 A， 第四个是 B 啊，第四个是 B。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九篇文章，我看一下讲不讲啊。第九篇文章我也不讲了，请大家看一下啊，第九篇文章因为我后面还有两篇比较重要的文章要讲。第九篇文章是 B2， 第一道题是 B2，第二道题是 C 啊，第二道是 C， 然后第三道题是 C， 第四道题是 B2 啊，第四道题是 B2 啊，是 B2。 然后第十篇文章这样，因为这篇文章和我们现在高考的文章有一点接近啊，大家看一下第十篇文章，在117页，他说到19世纪中期为止 The term icebox， 他说这个冰河已经进入了美国的语言，但是 ice was still only beginning to affect， 他说这个冰只是刚刚开始去影响美国正常居民的饮食。这句话能够看懂吗？这个 diet 就是饮食的意思啊，就是饮食的意思。接下来他说 the ice trade grew with the growth of cities， 他说这个冰的贸易跟这个冰的贸易和这个城市的发展是一起成长的。接下来有一个时间词，在战后 as ice was used to refrigerate freight cars it also came to household use， 他说当这个冰被用来去冷藏这个货物，也就是货物车的时候呢，它同时也进入了家庭的使用。 this had become possible， 他说这成为可能because a new household convenience the icebox the precursor of the modern refrigerator had been invented。 好了，这里边是不是讲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当这个冰可以去冷藏货物并且可以进入家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不是因为这个冰河的出现？所以你看这个冰河是不是我们这篇文章要交代的一个主体事物，并且它是一个新事物吧，对不对？新事物我说过你要注意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对吧？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没有产生之前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产生以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好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他说的是 making an efficient icebox was not as easy as we might now suppose， efficient 是有效的有效率的，他说要制作一个有效率的冰河并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时间词汇请你记下来，在十九世纪。好了，我问你啊，你先推测一下，在十九世纪人们能不能做出比较有效的冰河？不能够吧，对不对？这是过去的情况，对不对？在十九世纪 the knowledge， 好了，读主句啊，主句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下面 was